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过去刚刚严弟兄讲了，在神的保守底下，教会里面有五位中英文组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开了路，到了非洲，到了南非、赞比亚、斯瓦季兰这些地方，平常只在书本上读到的，可是神真的很奇妙的让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也一些与我们不同的语文、不同的文化的人有接触。那今天我想我并不主要来分享这个，因为大卫牧师已经迫不及待，他等到下个礼拜他会在我们全教会的合并的聚会里面跟着 Michael 还有我们三位会再给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分享跟报告。不过今天我会，因为今天正好也是周志明夫妇他们回到我们当中，他们在台湾过去三年神使用他们，经过了各种不同的环境，他们学习的跟当地一些原住民或者一些比较乡村的乡下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也会留下后面一段时间请郑明夫妇他们来跟我们介绍。虽然过去两个晚上，昨天跟礼拜五晚上他们也在我们中间有了分享，尤其昨天晚上几乎是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得到启发跟造就。所以我们等一下子在聚会完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宣教不管在哪里不是说远的地方近的地方，我们只要在主的带领底下传福音，这都是宣教。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能够还是回到我们一般的进度，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来学习。我们已经讲过了大卫，跟提到了一些所罗门。按照我们今年的进度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列王记上下了。我要提醒的一个点就是列王记上下跟接下来的历代志上下，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中间有些的故事重复，但是事实上圣灵借着这两个不同的，可能是不同的作者，可是他却把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君王的更替，在这四本书里面，在原文原来的经卷没有分上下，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这两本书里面，把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段历史，他们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历史里面读到了那些什么秦朝啊、汉朝啊，或者甚至五胡乱华啊，这些历史里面，他做了一个总体的说明。可是这两本书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着重点有不同，或许你可能你读的时候读不出来，你只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又重复讲呢？而且有些地方讲的又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真实的历史，可是他们着重点不同。比如说在列王记，他既然讲的列王以这个名称来定的时候，他就是着重在以君王的宝座为主题，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那么他主要的在列王记里面还讲到了一个是历代志没有讲的，就是他记载的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在这个朝代的更变里面对那个世代所发生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今天讲完所罗门这个祷告以后，以下我可能会用两次的信息来跟弟兄姊妹谈这个先知在那个世代里面的作为。而且我会引到今天有弟兄姊妹已经给我的一个问题，要我能够借着讲信息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有个教导说明，今天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先知？既然在历史有先知，那么那时候先知的功用跟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有没有先知？ 先知的职分是什么？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讲到这里，所以下一次有两次我讲先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会提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仍然会举几个君王的典型的事迹。所以我们照神的进度的话，我们可能在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书告一个段落，历史的历代志跟列王记。那么最后的三个月，我们要讲那个被掳的历史，城墙的恢复，所以那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说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学习，也来体会神在其中的教训。今天我的重点在这里，既然讲到所罗门与神的对话，其实就是讲到所罗门跟神的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对话，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讲祷告不是我们一个人只是把我的需要告诉神，只是照我心中所想的跟神讲。真实的祷告是我心中里面的小基督，一个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一个信徒的身上，他跟天上的基督来响应，跟天上的天父来说话。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圣灵感动我们，当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被圣灵感动。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体会说我是把我所要的告诉神，可是今天所罗门的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是神的圣灵感动他说出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没有注意从这一个层面看。当然祷告有包括我们站在我们人的层面，把我们所要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孤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来跟神说。可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祷告里面，有时候你会看到，尤其保罗的祷告，当他写信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里面发出一个赞美，大灾近前的奥秘有谁能够知道。他这一说出来之后，你发现那个不是他个人的话，那是里面的圣灵跟天上的神要响应。所以今天所罗门这一个祷告，我们来看，其实为什么我特别要这样讲呢？因为所罗门，我们如果明白的时候，上次钟牧师在这讲所罗门的一生，他给的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他来形容所罗门这个人，聪明的什么？老糊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有智慧，我们也看了电影说所罗门求智慧，那个故事说他有神的智慧，他的心真的很单纯。他少年时代，他一立王的时候，神问他说，我要给你什么？为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现在应允你，让你接续这个王位，那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所罗门很单纯，他说，神啊，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因此我要求的是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带领你的百姓。这个要求，这个悦纳神非常的喜欢，所以给了他智慧来判断百姓国中的事情。可是我们看纵观所罗门这一生的话，我们发现他这一生里面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苦。我们可以说跟他的父亲大卫比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所罗门身上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我们所谓的十字架的破碎这样的功课在所罗门身上。虽然他有智慧，他很聪明，他可以说他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王朝已经定了。虽然他的出生，人家如果要追究的话，好像他的出生不太光彩，可是这由不得他，不是他，是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犯了奸淫的罪。可是因着大卫在神面前那样的痛悔，那样的悔改，神也悦纳了。神说，这些罪我赦免，可是我今天仍然要悦纳你的儿子。所以所罗门被生出来的时候，他所起的名字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说所罗门出生的时候不是他有任何的功劳，他就这么样子就诞生了。可是你要知道，在王朝里面，我们中国人来看这些王朝的历史，看这些连续剧，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我们知道生长在王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他家里面也有一些的纷争，有一些兄弟相残，这样的一个令人心痛的事情。 可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说所罗门好像没有卷在里面。当亚沙龙他的哥哥们在那里暗嫩，在那里相杀相残的时候，所罗门到底他的年龄有多大，他到底在那个在那些战争家庭里面的这些痛苦里面，他有多少的学习，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到，没有什么描述。唯一的描述就是看到说他的即位，他要做王以前，他的兄弟有一个要来争夺，要抢一步来做这个王，结果他的母亲，他的还有先知还有将军，他们起来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然后就把他送上了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是这样开始的，可是也就是因为所罗门很多的事情他自己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或者接受那些痛苦磨练，所以所罗门的这一生里面到最后，我们说他落入了很可怕的光景。神虽然用着他来建造圣殿，给他智慧，可是所罗门他自己这一生，他自己的身上并没有太多他来接受神的对付，因此这个王国大卫的王朝几乎的败坏是从他一死了，这个王国就分裂了。这个接下来我们会来继续的讲。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他建殿的时候，当他的父亲大卫起义出于感恩要向神建殿，可是神拦阻了大卫说你不可以，你的心意我领受了，可是因为你杀了太多人的血，所以这一个建殿的工程我要由你的儿子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来完成。所以所罗门建筑了这个圣殿，但是所罗门在圣殿的时候神使用他，我们可以说他在那个他的王朝在那个时候是达到鼎盛的时候，因此所罗门，我相信所罗门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感恩，因此他带着会众在圣殿落成的时候他做了以下的祷告。这一个祷告我们注意来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这几个祷告有几个重点，他跟耶稣教导门徒说要怎么祷告的主导文的祷告的原则有相似的地方。今天我们先从他的祷告文本身我们来看几个重点。首先我们来读他的祷告文的前面的几节，一开始22节到24节，我们同声的来读好不好？来，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这是所罗门开始要献殿以前，他跟着百姓当着百姓里面的面前他说了这一段的开场白。那么这一段开场白里面，其实我们注意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最一开始他整个的重心乃是开始向神敬拜赞美，他说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神可以比你了。他像主祷告文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您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当他在这里谈的时候，他一开始的祷告他就是把神的地位，他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把他自己今天能够献殿的这一个功劳，或者人说哦你好伟大，今天你能够建殿，他所罗门在一开始就说明这个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因为神亲自的向仆人，向你的仆人就守约施慈爱，就是像这个仆人是所罗门自己，就也是大卫，就是在你面前，你这是你的约，你向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成就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所以所罗门他在一开场白的时候他讲，这不是我， 今天圣殿能够建成，是神你自己，你说过要成就，今天就成就了。弟兄姊妹，这是而且两次，你如果去注意看的时候，我在这里只用了24节，其实你看这个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一句话，在第15节里面神所罗门已经讲了一遍，所以他再一次的说，这不是因为大卫的热心，也不是因为我的财富，这乃是神你亲口你自己要做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把地位摆正了，神啊，这一切你是万物的主宰。所以当他这样的说了以后，接下来他的祷告就是从25节开始，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我做以色列的王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我们从26节，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一段话的。26节开始，来，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所向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坐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在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里面我用了不同的字的颜色，可能你们看不清楚。这个求字我用绿色，你注意我这里好多个求，祈求，看到没有？祈求，求。那么还有用了另外的颜色，红色，垂顾，俯听，垂听，垂听，垂听，然后还有蓝色叫做赦免。我们等一下注意看整篇的祷告文下去的时候，我统计了一下，他所谓的呼求，求他用了20次，垂听、俯听，他用了14次，赦免、饶恕用了6次。你想想，一个君王，他在这好像一个国庆大典的时候，他向着神祷告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何等的谦卑。他说：“我们求你，我们呼求你，我向你祈求，求你垂听。”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的心态。我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所罗门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他是那样的伟大，被全世界人来尊崇的时候，他谦卑的说，我是仆人，虽然我能够审判万民，虽然你给我的地位是一个审判者，一个君王，但是我知道，我清楚的，我是一个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来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所罗门的心思里面，他受了神的启示，他知道神的殿跟神自己是连在一起的。你注意他这里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上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个圣殿呢？他所罗门很清楚知道，神不需要住人所住的殿，神是天上万物，他可以存在任何地方。可是今天他却把这个殿，他说，神啊，你虽然不需要住，可是你仍然垂顾这个殿，你会住在这里，住在我们当中。其实在这里所罗门他得了神的启示，他知道真正神要住的不是那个物质的殿。今天讲的这个圣殿的荣美华贵，其实是指的我们这个人要被神来建的，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 神乐意与人同住，可是他不是要住在这个物质的殿，是用着这个物质的殿来显出一个预表，就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这些百姓，神的百姓，我们愿意来到圣殿，这个物质的圣殿里面来祷告的时候，在你在哪里祷告，你在你的家里的客厅祷告的时候，你这个客厅就成为神要居住的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奉献金银财宝，我们把殿弄得非常的美丽，成为一个见证，很舒服，但是这个属灵的实际，神愿意住的地方是一个我们谦卑认罪祈求赦免这样心态的地方，神要来这里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但愿，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这个天成教会这个场所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真的完全成就，希望能够成为真的像圣经里面说的，成为万人祷告的殿，甚至说万国，我不敢讲万国，我们曾经这个教堂曾经借过韩国人在这里办圣经学校，后来是他们人数实在不够了，他们没有办法支持下去，所以他们没用了，有4年到5年。所以我也巴不得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祷告的殿。弟兄姊妹，曾经在这里，我现在可能还有些弟兄姊妹，他有时候清晨会来到这个殿里面祷告，当有人在的时候，他们会进来这里祷告。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知道，一个殿真的要有神的同在，不在乎它的华美，它的场地，乃是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圣洁，我里面是不是真的愿意来这里谦卑的心态求神的赦免，求神的垂听，求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地位是仆人地位，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物质的殿不是神能够要住的，所以他说何况这个天上的天，你真的住在这里吗？他不是一个问题，他乃是一个赞叹，这样伟大的神竟然愿意来住在我们中间。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的祷告的内容，我们从31节，我们看32节，我们来读好不好？31、32节，来，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向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二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一人有理，照他的意赏赐他。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君王，甚至你是一个，好了，你像葛培理那样的牧师，被君王请去，在国庆日要带着全民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第一句开始祷告出来的话是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我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祷告神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国家，求你祝福我这个君王。给他智慧治理国事，很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以这个为重点。可是我发现所罗门，所以我一再说，我说这个绝对不是所罗门自己写的稿，这是圣灵里面给他的一个感动。他竟然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第一句祷告出来，除了赞美敬拜以外，马上的重点，他心里面的负担是说，若有人得罪邻舍，你要求你垂听，而且让这个冤屈能够得以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一次我到非洲去，本来这个很多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真的，我在那个前一个礼拜，我绞尽了我的时间，脑子我要准备5篇英文的信息，要跟当地的圣经学校的传道人要讲。这已经够辛苦了，听到要用英文讲到，还不要讲说讲什么信息，要跟他们讲什么例子。我到那个地方的，我什么都用不上，到了现场什么都用不上，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如果要举例跟他讲说，比如说你们家里面的太太在楼上，或者什么先生在楼下，谁在车库，我发现这些东西讲了，人家完全没有概念，你明白吗？ 他住了一个是铁皮屋，一个茅草屋里面。我去看这怎么，你要跟他讲客厅，他可能要转一转什么客厅。我所以很多东西你要重新马上调整，所以所有的准备全部没有用，全部用不上。但是我在准备里面对我自己最有提醒的，后来我在南非用上了。在南非讲的时候，我讲说登山宝训里面的三个主要的先知，登山宝训，你注意，我曾经差不多七八年前在这里讲过，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里面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没有讲到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可是讲完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那是讲到我们的行为，可是实在不是，那个是讲到耶稣自己，他就是虚心的人，他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他就是清心的人。所以当这一篇讲前面讲完，到后面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各有一个说你要先知，你就回去读很有意思。第五章里面第一个先知说，当你要献礼物的时候，你要到坛前献礼物的时候，若是想起有人得罪你，你要先把礼物放在坛前，然后赶快去跟那个人和好，再来献礼物。第一个先知就讲到人际关系，人跟邻舍的关系，人跟弟兄的姐妹的关系。所以弟兄，我发现很稀奇，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他先想到我们要解决我们中间的关系，中间不顺的地方。所以我跟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呢？谁是我最亲近的邻舍呢？不就是我的家人吗？不就是我教会的弟兄姊妹吗？所以所罗门他在祷告的第一个先知就是去跟弟兄和好，或者把这件事情搞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发现很奇妙，神的原则在旧约新约一样。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他祷告以后接下来提的是什么？他说在仇敌面前祷告，在这不是在仇，就是为了仇敌。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一段很长，我们就这样的，你们看我边讲你可以看的时候，他说若我们打败仗了，我们战争失利的，我们要回想，我们必须要来悔改，我们来承认说到底是不是我们犯罪的。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打败，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求神提醒我们。我们看把下面一页四十四节那里画面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再讲，若是我们被掳了，我们如果到了仇敌把我们掳走了以后，所罗门说，如果我们想起我们所犯的罪，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那么求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垂听我们向着你殿的祷告，向着对着你这个圣殿祷告，就表示我们的心能够向着神来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所罗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恢复人际关系中间的问题，第二个重点讲到我们国家我们做事情失败。弟兄姊妹，这仇敌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后也是应验了，就以色列人跟他们历史上面那些作对的民族，亚兰人或者别的民族打仗，确实有后来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其实这一篇祷告神已经启示在所罗门的心里面，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将来你用得上这个原则，绝对用得上这个原则，因为他们后来被掳了，打败仗。而今天这个原则也同样的用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主祷告文里面也有一个征战，对不对？我们要主祷告文里面神要耶稣也劝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真正的敌人很多时候来把我们让我们打败的是那恶者，当然是用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有不停不止息的 有一些内心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今天不是与空中属不是与属肉血肉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属灵的那个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里面，神借着所罗门已经启示出来，我们征战失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你发现你做一些事情，很多时候你发现应该这样成就，为什么不成就的时候，这个祷告这一个原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想，是不是我们有罪了，是不是我得罪神了，是不是我不圣洁了，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稍微应用的多一点的时候，尤其我们中间可能我们中间有做生意的，有做工程的，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明明觉得很合理，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可是为什么不顺利了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在这样一个我们应该去得的这些地图，神要用着我们去得的一些产业方面去征战得胜的，我们失败了，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我们有没有尽心的来侍奉神，什么变成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所以这个所罗门这个祷告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原则。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饥荒瘟疫，他也在这里求，就说如果我们的天不下雨，地里面本来应该生产的，可是结果我们发现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还有很多的疾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也是，你让我们回转，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得罪了你，我们是不是得罪了你。其实真的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些大自然的天象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人把这个大自然搞火了，搞坏了。我们可以说开山，我们可以毁林，可是我们把整个造成了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我这一次到赞比亚的时候，我到赞比亚那里最主要的，赞比亚很乡下啊、哦，很乡下。我去的时候，我带了我跟 Michael 跟大卫牧师，我们带了50本他们那个宣教士，那个德国宣教士指定要我们带去的书。那50本书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告诉农民说你怎么样，那个书的名字是说你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来对待，来耕种，来对待土地。哎，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到赞比亚去给他们带这个，带了50本去，重的半死。我拿去的时候，后来跟宣教士谈，原来那个德国宣教士他到了那个地方15年，一对年轻的，他们的孩子都几乎都在那里生的。 OK， 在 Zambia 15年里面，他说我的负担就是教他们怎么种地。哎，这个很稀奇啊。当然非洲那个 Zambia 那个很荒凉，你看了，我们从路上走的时候，那个马路的破洞你就不要讲了。OK， 马路是马路，那是马路，是柏油路，没错。可是开的时候，那个宣教士开起车来，我们几个人在车上就晃啊晃，我们说你到底是在开赛车还是什么？可是他说你注意看那个地，一个坑一个坑。你到如果到过非洲的话，你看有些地方那个柏油马路大概是偷工减料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一个坑一个坑。如果他不这样闪的时候啊，那你是那个车就完了。而且那个车我照一张相，后来不好意思被他们看到我在照，因为我照他的仪表板，44万9000多个公里，44万是我们不是4万，44万，照那个表已经照几千。我要照相的时候，然后下次可能大卫会给你们看，我从窗子里头偷偷的照出去，因为有一个那个 Zambia 是开矿产嘛，哦，突然在大马路，我们在躲动的时候，对方开了一个大车，吓死我！在美国都没看过那个车上装那么大的家伙在那后面。他们说那是开矿的那个东西，我都不叫不出来。可是我相机从窗子照出去的时候，我拿出来看的时候，好像一个美国地图画在玻璃上。 为什么？因为那个玻璃的破痕啊，那个玻璃破的不是一条线两条线，是美国地图这样画各州的这样的车，这样的车。然后你要躲动，他也要躲动，他从对面来。那现在我坐在左边，所以这个时差错乱，时空错乱，我们三个人呢坐在那个车上，那个大呼小叫，那个丢脸的样子，那就不要谈了。你看人家大车冲过来，他又绕，你也绕，就能够这样，就能这样走。那个宣教士说，仁比亚的农民最要学的就是怎么好好的对待土地，因为他们民族性或者怎么样。我们走的时候一看，一片又是黑的，一片又是，他说他们只要谁得到了一块地，第一件事干什么？把所有的树砍掉。为什么？因为麻烦，会掉叶子，不能种，所有的砍掉。所以那个宣教士非常的难过，他说我怎么教他们，怎么教他？他说对，在我们土地会有饥荒，会不能生产，我们实在要回到神的里面。你怎么来对待你的地？这个地怎么用神的方式来耕种土地？所以我们看到连地不生产。那今天我们在美国，在文明科社会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还不是那种他们那样。我们怎么来对待神的创造呢？我们什么给番茄打针啊，给那个黄瓜打针啊，弄搞到你看了，这人要做主，人要自己要做神。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当我们读这些祷告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啊，这些祷告真的要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下面一个重点，讲到万国万民这一段，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我见这是称为你名下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启示的所罗门一个最重要的心意，就是万国万民。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可能对这些没有概念，可是神已经说万国万民要来向这个殿祷告。这在以赛亚书的时候，神说，也启示以赛亚写出来，这个我的殿必称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借着所罗门的这个献殿的祷告有几个重点，其实就是神自己的心意。那么献殿以后，神又对所罗门有嘱咐。这一段我就不多讲了。这一段在钟牧师上次提的时候，就是提到了神，他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是他要求智慧，可是神又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他对他有一个等于是一个警告。第三节，好吧，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来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请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神在跟所罗门谈条件，你若遵行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当神每次跟我们有这样要求的时候，说你若听我的话，你就必蒙福或什么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以为说神要求我们顺服，一再要求我们顺服。其实你要注意一点的时候，神每次会提出要求以前，他已经先给了恩典。神要求我们顺服是在他给恩典之后。我再讲一遍， 神会要求所罗门说你要遵行我的话，因为神已经说我已经给你恩典，我成就了，我在你大卫你的父亲大卫身上我已经做好了，所有我都预备好了，可是我现在要再告诉你，你要继续蒙福的话，你不能够脱离遵行神的法则。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顺服，我们对神的顺服应该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那样才有能够有心甘情愿的顺服。你觉得神啊，我怎么可能得罪你，我怎么能够不走你所喜悦的道路，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恩典，我今天的身体，我今天的服事，我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被你所用。所以不然的话，你如果一直觉得太苦了，基督徒不能喝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跟人家搞那些小游戏，你觉得很痛苦，我在商场上怎么活，弟兄怎么是你在职场上怎么活。当我们如果知道说，神了，这一切是你已经祝福了我，你已经为我成就，我今天能做的就是顺服你的话。当你愿意这样来经历神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印证他的信实。好，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献殿的时候，这里我就简单的讲了，到后来那一天献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历代之下第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讲到，那一天场面非常的热闹，他献殿的用牛有22000，羊有这么多牛羊，以至于圣殿前面的祭坛都容不下。这一段话我以前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其他的，我只觉得说，哇，这个所罗门这么的爱神，那一天的国庆庆典是这么的热闹。可是后来我去读王国显弟兄的解经的书的时候，我发现他提出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其实后来你有没有想到，当然所罗门爱神没有话讲，他愿意奉献这么多的牛羊财物，这个是他奉献的心，爱神的心，肯定的，感恩的心。可是有没有去想过，这么多的牛羊要在殿里面献祭的时候，有几个祭坛可以献了？只有一个铜祭坛，那么几万只的牛羊要怎么在那里？你一天一个烧，一个烧，所以肯定的，所罗门他会用别的方式来献祭。那么我再回到列王记上下来发现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果然是因为在就已经埋下了一些的血，说所罗门他遵行他父亲大卫所行的，唯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做，就是他在各地在山上建筑了丘坛来献祭。什么叫丘坛呢？就是外邦人他们献祭所用的建的坛。所以所罗门他除了圣殿这些祭坛，他自己又做了一些献祭的地方，甚至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后来他听从他的嫔妃的话，他在各地的丘坛上献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就看到了所罗门虽然他有神的恩典，可是他在作王的初期的时候，他的里面就有一个东西没有放下来。他虽然愿意奉献，可是他奉献的不是照着神的所要的方式奉献，因此这里我们看到后来就成为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听从这些兵徽这些的错误的引诱。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六节，这里我也提到了一些经文，神对他讲的很清楚的一段的警告，后来实现了。在历史上很不幸的就是他的百姓被掳了，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神的心多痛啊， 我为我自己的名义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并且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耶和华的神，所以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是伤痛的。当初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打仗，神都能够让约柜被掳去，让神的名羞辱。后来为着百姓背叛，神让圣殿被拆毁，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好几次的圣殿，这个民族就在痛苦里面，一直神还在盼望这个民族能够悔改。这一段的祷告，所罗门建殿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在生活生命里面是不是得罪了神。好，最后我就提醒一下，我今天没有，我要留时间给证明他们来分享啊、你们有空回去的时候思想一下，把主祷告文，我说过神耶稣教门徒祷告的那一个文里面的几个大原则，我们来对照所罗门的祷告，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同样是以神的旨意来求，同样是为着个人的认罪来求，甚至最后真的也是啊，也是为着自省认罪仰望征战，这都是在那些祷告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祷告里面得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好，我就把下面时间交给郑明啊，你来分享一下你的